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四就是感恩节，据美国农业部估计，今年感恩节期间市民将吃掉4000万只火鸡。沿袭美国总统在感恩节放生一些火鸡的传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的赦免仪式上赦免了名为巧克力和薯片的两只火鸡。美国军乐队在赦免前演奏了歌曲《自由鸟》，烘托了节日的气氛。拜登在白宫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会很简短，因为没有人喜欢他们的火鸡变动。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缓解，美国人渴望走出家门。旅行集团 AAA 公司评估说，在感恩节假期期间会有近5500万美国人出门，通过公路、航空和铁路旅行，而航空公司人数将恢复到2019年 COVID-19 之前的 99% 左右的水平。感恩节前夕的星期三往往是旅行最繁忙的一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估计11月18号到30号的客运量将超过550万人次，几乎是2019年持平，同去年相比增长约 12%。 该航空公司还预计11月27号是疫情发生以来最繁忙的一日。根据航空分析公司 Celia 的数据，与2019年相比，在为期8日的感恩节旅行期间，航空公司运营的国内航班数量已经减少了 13%。 由于服务人员和飞机的短缺，限制了航空业短期内提高运营的能力，并导致了航班座位的短缺、票价的飙升。代表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行业贸易组织提醒旅客出游要保持耐心，提前到达，以便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安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北约成员国可能在2023年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下次峰会上，将现有各国防卫支出不低于国内生产毛额 2% 的目标予以提高。斯托尔滕贝格还警告，西方国家因俄乌战争正逐渐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如今必须谨慎，不要对中国产生新的依赖。据路透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西班牙时说，我们看到中共越来越努力地控制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和关键产业。斯托尔滕贝格敦促民国提高其社会和基础设施的复原力。他说，中国稀土矿物无处不在，包括我们的手机、汽车和军事装备。我们不能够给专制政权任何机会来到利用我们的弱点，对我们进行破坏。在6月底达成的新战略概念中，北约将中共描述为对民国构成利益、安全和价值挑战。新概念还说，中共仍然对其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不透明。北约每10年发布一份新的战略规划、战略概念报告。在2010年北约通过的报告中，北约称俄罗斯为战略伙伴，没有提到中国。在2022年版本中，新战略首次提及中共挑战，并强调民国需要应对中共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报告说，北京寻求控制关键的技术和工业部门、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战略物资和供应链，还利用其经济杠杆来建立战略依赖关系，并增强其影响力。上个礼拜三，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亦提醒西方和中国打交道时不应该掉以轻心。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批评中共的威权和霸权心态，并呼吁西方政治和经济界警惕中国的发展模式，避免陷入单方面的依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共防长魏凤和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会晤，这个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之后 美中防长首次会晤。五个大楼在美中防长会晤后发表声明说，奥斯丁部长和魏凤和部长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奥斯丁部长强调负责任管理竞争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必要性。声明表示，奥斯丁还讨论了就降低战略风险、改进危机沟通和加强运营安全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他对中共军机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警告这一个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台海局势亦是美中防长会谈的议题之一。五个大楼声明写道，奥斯丁重申美国仍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布和六项保证为指导。防长重申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他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呼吁中国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这一次会晤是继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一在印尼巴厘岛会晤后，为使美中关系更稳定所做的最新努力。奥斯丁和魏凤和最后一次会晤是今年六月在新加坡，当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激烈交锋，这一个是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五个大楼声明还表示，在一个潜在的协议领域，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并重申他们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奥斯丁还批评了朝鲜最近导弹发射，并要求中方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平壤武器计划的决议。奥斯丁星期一同印尼防长帕拉波沃苏比安托会面，在中共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活动不断增加之际，推动加强防务关系。星期一，在副总统贺锦丽到访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会晤的同时，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一亦到访印尼首都雅加达，同印尼防长帕拉波沃苏比安托会面。在当前中共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活动不断增多之际，美印推动了双边的防务关系。奥斯丁在会面后的联合新闻会上说，他们讨论了深化两国伙伴关系的方法，包括通过扩大互相操作性和增加国防教育投资。奥斯丁说，美国很自豪地和印尼合作，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帕拉波沃则告诉奥斯丁，他很乐意和美军合作，印尼亦支持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他表示，几十年来，印尼和美国军人在行动上、训练和教育、军事武器、联合演习、密集和广泛的专家交流中，以及我们国防官员之间的高层会议中，进行了很多合作。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美国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帕拉波沃表示，印尼政府即将做出从波音公司购买 F-15 喷气式飞机的决定。由于印尼位处印太区域战略地位的重要位置，在台海危机爆发时，印尼的角色亦不容忽视。这个将是美国寻求加强和印尼关系的原因之一。此外，从五个大楼最近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美国并非对台海局势放松了警惕，好似奥斯丁上个礼拜六在加拿大举行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会议上说，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具有挑衅性，中共军队的飞机几乎每日都以创纪录的数量在台湾附近飞行，并拦截在东海和南海国际空域上合法活动的美国和民国部队。据《国会山报》指出，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星期一同该媒体独家分享了一项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德桑蒂斯的实力正是不断增强， 自上个月以来，他在假设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的支持率提高了11个百分点，达到了 28%。 与此同时，川普的支持率则下降了9个百分点，为 46%。 但川普仍以近两位数的优势领先德桑蒂斯。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的联合主任马克佩恩说，德桑蒂斯的支持率正逐月上升，现在他正是削减川普的优势。如果他们都参选党内初选，这个将是一场相当激烈的竞选。然而，川普已在上个礼拜宣布正式启动其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并已提交参选2024年总统的文件。虽然川普在从政的这一条路上有不少反对者，但他仍享有广泛的基层支持，并拥有数千万的竞选资金，并曾碾压式的赢过对手。另一方面，川普普遍被视为是从人口结构上重塑了共和党，吸引了更多劳工阶级选民，并从根本上改变共和党在贸易、对中共政策、移民及其他问题上的方针。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今个月的连任竞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气势亦在度急升。这一个胜利似乎亦反映了他在全国共和党人中的受欢迎程度。根据该民调，在假设的没有川普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德桑蒂斯仍然是最大热门的提名人选，有 46% 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他，而这一个比上个月的 40% 亦有所上升。